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9月24号，公元2013年11月26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结束日本行程，启程反应；比如现一藏人妇女遭中共当局无故拘捕；流亡社区医疗制度培训会在达兰萨拉举行；西藏人民议会游说小组结束欧洲五国行程。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在日本会见了来自韩国的上百名信众和日本各地的藏人后，圆满结束了此次访日行程，今天中午启程返回印度。达赖喇嘛尊者今天11月26号上午先后会见了来自韩国的信众和居住在日本各地的藏人，并发表了演说。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办事处代表拉巴措果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尊者今天在日本的最后一天行程内容。他指今天上午尊者在下榻的饭店中向上百名韩国信众给予了教导。今天有160多位韩国僧俗来拜见达赖喇嘛尊者，而尊者也就韩国信众们提出的各种有关佛法修行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一一解答。拉巴措果介绍说，稍后尊者还会见了居住在日本各地的藏人。当时尊者教导大家说，不论藏人们身在何处，都要保持优良的品德，努力给各自所在国的民众留下好的印象。尊者还表示，自己虽然卸下了政治权责，但是仍然希望告诉大家，解决西藏问题的最可行方法就是通过中间道路和藏汉民众间的交流沟通。在被问及对此次达赖喇嘛尊者访日行程的总体看法时，拉巴措果表示，这是达赖喇嘛第19次访问日本，尊者对日本的多所寺院和大学进行了参访，并就各种主题发表了多场演说。而从每次尊者访日的情况来看，日本各界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认识越来越深，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日本人。据介绍，在圆满结束了此次对日本为接近2周的参访及弘法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中午启程返回印度。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月3号和4号，仅在2天之中，中共当局在西藏纳曲地区比如县境内强行拘捕了当地15名藏人。近日，当局再度拘捕了当地一名藏人妇女。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今年10月11号和12号，中共当局无故拘捕了西藏青年作家次政兼参和他的好友玉佳后，当地藏人多次进行和平请愿。而本月3号和4号，当局先后拘捕了比如县香曲乡15名藏人民众。近日获知，本月12号当天，当局又拘捕了比如县藏人妇女赤烈白姆。现居欧洲比利时的流亡藏人桑珠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介绍了这起遭捕事件。 他表示，今年11月12号，藏人妇女赤泪白母在比如县县城遭中共当局拘捕，目前她被关押在比如县监狱中。赤泪白母现年32岁左右，是比如县乡曲乡人，目前还无法了解她遭捕的原因。据了解，中共当局在本月3号和4号先后拘捕了比如县乡曲乡15名藏人民众，19号当天释放了其中12名遭捕藏人，但是现年49岁的妇女萨吉、47岁的措潘和41岁的男子嘎布仍被关押。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于今天11月26号在达兰萨拉西藏图书馆大厅中举办了流亡社区医疗制度培训会开幕仪式。此外，西藏妇女会近日以举办征集签名等活动纪念国际消除针对妇女暴力日。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部长次然汪秋、卫生部秘书长索南曲培、卫生部增设秘书长次杰以及来自印度25个地区的地方主管及医护人员等共40多人出席了为期3天的培训会开幕仪式。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部长次然汪秋在开幕仪式上发表讲话时指出，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遵循第14届内阁嘎切的指示，将进一步发展卫生部属下的所有医疗机构，努力向各流亡藏人社区的僧俗民众提供医疗服务。卫生部长次然汪秋还鼓励各流亡藏人社区的地方主管及医务人员们要积极地参与到发展流亡藏人社区医疗体系、普及民众的疾病预防知识等各项活动中。此外，昨天11月25号是国际消除针对妇女暴力日，总部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妇女会在达兰萨拉麦罗肯基镇举行了游行示威及签名赈济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共政府在统治西藏60多年中践踏西藏妇女各项权益的行为。西藏妇女会还向过往民众散发传单，介绍了因不满中共政府的高压治藏政策而以自焚的方式来进行抗议的上100名藏人中，有20位自焚者是女性，其中有家庭妇女、尼姑和学生等。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西藏人民议会5名议员组成的游说小组在圆满结束了对欧洲5国的政界及其他领域的人士介绍西藏局势、寻求关注的活动后返抵印度。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议员卓玛次仁、阿周次丹、清热加措和图丹汪清5人组成的议会代表团从本月初开始对比利时和法国等欧洲国家展开了参访及游说行程。议会代表团先后同比利时外交部官员、欧洲议会议员、欧盟各机构负责人、荷兰外交政策秘书长、德国国会支持西藏小组成员、英国国会议员及外交部政要以及上述各国的援藏团体代表进行了会面，详细介绍了西藏目前的紧张局势，而各方也均承诺会继续关注西藏议题，支持西藏运动。
李人家的大概合作全面前瞻那样是俺得七十一里公。
藏人行政中央驻英国办事处代表图丹桑珠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西藏议会代表团在此次欧洲行程的最后一站英国停留了8天左右，期间 会晤了外交部官员和英国国会下议院议长约翰·伯考等政要。因为此次访问英国的时间正好是英国首相卡梅伦即将访华前夕，所以对英国国会议员等政要的游说可以说非常成功。图丹桑珠继续表示，不论在哪里，同情藏人处境、关心西藏议题的人都很多，但是大家理所当然的都将各自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所以国际社会很难立刻对西藏问题拿出实际的支持行动。我们流亡藏人应该也抱有耐心，顺应局势，考虑以新的方式和途径来开展西藏运动。
David Cameron, in this Luna, the canal, Tarin Chimbatango, the Indusamba Tuzu, the Yahushikis.
据介绍，在圆满结束了对比利时、荷兰、德国、英国、法国及苏格兰的参访及游说行程后，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成员于昨天25号晚间启程返回印度。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中国作家张瓢撰写的《如果火焰烧到联合国》。做过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参议员麦坎恩曾质问奥巴马政府，还需要再死多少叙利亚平民，美国才伸手相助？我们可以用同样的话问西方，还需要再自焚多少藏人，藏人的苦难才能引起西方的强烈关注，藏人的正义事业才能得到西方的强硬支持？在不久前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当西方国家们对藏人自焚表示关心时，用的又是老一套话语，什么感到深深悲痛，什么鼓励中国与藏人进行建设性对话。63年前，当中共军队渡过金沙江大举入侵西藏时，西方大国沉默不言，只有小国萨尔瓦多在联合国提出动议，要求谴责中共的侵略。9年后的1959年，当中共大规模屠杀藏人时，又是小国马来亚联邦提出议案，要求派遣联合国调查团去西藏。今天的西藏正面临着种族、文化、语言的灭绝，竟然看不到一个或大或小的西方国家敢于在联合国提出谴责中共的议案。藏人自焚的目的是为了表达抗议和唤醒世界，西藏的形势在恶化，悲观绝望、忍无可忍的藏人会不会把自焚的火焰烧到联合国、烧到白宫、烧到欧盟？悲剧一旦发生，这个麻木不仁的世界还会继续的麻木不仁吗？同情支持西藏正义事业的人虽然越来越多，但力量分散，至今难以对中共形成强有力的冲击波。有个想法一直在我脑海里，共同努力设法动员1到2个不拿中共金钱的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议案，除了谴责中共的残忍无道，要要求立刻派出调查团去西藏。联合国的大多数成员国已经是民主国家，即使中共竭尽全力阻挠，也挡不住议案在多数票的赞成下获得通过。西藏问题将受到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把中共推上道义的审判台，从而给饱经苦难的藏人以更多的勇气和希望。到这里，中国作家张瓢撰写的《如果火焰烧到联合国》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得嘞。